位长辈，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这个养正学校的副校长洪老师对这个做了一个介绍，对这个课程做了一个介绍。我是觉得呀，像这样一些好的内容呢，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来共襄盛举。那可能这里边有一些课程呢是定了一些费用，那我知道像我们律师做培训的时候，那个培训费比这是要高得多的。这个培训费应该是基本上是一个成本价格。据我了解呢，很多情况下他们养正学校呢还在一直在倒贴着，包括像朱校长啊，朱总啊，他们的养正学校一直在支持着这样一份教育事业。那像朱总呢，他原来也是做这个出版行业的，实际上他的盈余的这个营业的那个行业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后来学习了中国文化以后呢，他把自己的整个的职业方向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只出版有利于人身心健康成长的书籍和光盘，他做了这样一个人生选择。所以呢，在做这个人生选择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08年的中旬吧，09年，对。那做了这个人生选择以后呢，就当然他原来的企业他就退出来，后来呢整个的家族，全家族，不仅仅是他自己，包括他的兄弟，他的姐姐，他们兄弟姐妹现在还没有分家，全家族来支持做这件事情，包括他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弟弟。所以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说在现代社会哦，家还没有分家哟，这个朱先生啊，他来投资做这个有益的事情，全家族来支持哦。而且他的姐姐呢也本身就在这个好像是在这里工作是吧，做这个一个一般的一个工作人员，所以是非常感动的。那么在做这一段时间里头，据我了解呢，完全都是付出和投入的，但是他这个义无反顾而且勇往直前，所以我觉得很敬佩，所以我也很愿意来支持呢在养正学校和程静和举办的这些有益于我们家庭，有益每个人身心健康成长的各种这种教育和培训活动。那像有一些活动的话，比如说这个张昭汉医师的这个培训，那我据我了解呢，像张医师呢，他是在台湾的一个医师，他总结出了这一套原始点按摩这个推揉的方法以后，那么他本来是一个医师，他自己有诊所，做了20年的医生，他总结了这套方法之后呢，效果确实是出奇的好，而且呢，他不是作为医疗，他可以作为民间的一种保健方法来推广。他如果在他的诊所来推揉的话，是吧？那推揉一个人呢，那至少是一个小时，就是这个叫10000台币了。但是他现在不做这件事情，他把他的诊所关掉，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基金会，用大家募集来的基金支持他在全世界来推广这个原始点的健康方法。所以我也是受到看到这个时候，我也很感动。他这个真正是有一个很高尚的医德，而且他总结出这套方法呢，并不是只有专业医生才可以使用的，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来健康保健，尤其是关心家人的这套很好的方法。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能力有条件的话呢，其实可以共襄盛举。比如说现在据我了解，有很多的社区，他有一些社区的这种保健的单位，那其实他就可以学习，可以帮助很多的老人来按摩，这样的话他就减除很多的痛苦。还有呢，像现在有一些残疾人的学校，那么这些孩子们呢其实都可以来学习，学习了以后，第一将来可以自己来保健，同时呢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些有能力有经济条件的话，其实可以发心来支持来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作为团队，我来买单是吧，我这次出10个人的名额，我送到这儿来学习，学了以后他们回去马上就可以利益很多的人，其实这也是一种，我可以也可以讲是一种慈善，而且是真正的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所以也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共襄盛举，共襄善举。那么在这个我们在说到的这个夫妻关系啊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夫妻关系问题上的时候，我觉得呢这个作为先生啊， 作为先生呢，这个语言的艺术啊非常重要，语言的艺术非常重要。那么这一点呢，我是受益是很大的，因为在和太太交往的过程中，我现在感觉到我自己的，尤其是这几年来特别明显，大概有将近十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在和太太交往的过程中啊，自己的改变是特别明显。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比较尊重我的太太的，后来有一段时间呢，我就开始不太尊重了。不太尊重，我想想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能力越来越强了，男士啊能力越来越强，终于发现呢，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啊。这个现在是有钱，有社会地位，也有魅力，所以有人讲说，就是男人三十一朵花，说女人三十豆腐渣。我终于熬到三十多岁，开始变成一朵花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这个觉得男士呢，我们的力量呢就焕发出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觉得呢，这个太太的事情确实比较多，老是絮絮叨叨的，经常啊弄一些事情啊，就跟你这个就发起脾气来。所以呢，这个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开始慢慢的和太太之间的关系呢，就变得比较敏感，而且呢，我当时的火气也比较大，经常火气大。太太你跟我吵，我比你吵得还凶。我说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是吧？那怎么能被你小女人骑在头上呢？可是没想到我声音虽然吼得很厉害啊，太太更厉害。啊，他的意思反正我跟你拼了。我说我这个事儿要命了。他真拼的时候，咱们还比较害怕的，因为呢，我们知道其实呢，这个我是很害怕我太太跟我拼命的。他一般吵一吵可以，他真来真格的时候呢，我一般比较退让。为啥呢？因为我知道呢，这个是他的父亲呢，把他的女儿交给我的，我内心里头有这样一种感受，我这种感受比较强烈，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和他的老父亲之间有一个男子汉之间的约定。我不管我太太怎么想，我是这么想，就是他把他的女儿交给了我，我有责任要保护他的女儿，这是男人之间的约定，是男子汉之间的约定。这个话呢，我不能跟我太太说，跟我太太说完之后，她气得要死，谁保护谁呀你？我还得保护你呢，是吧？但是呢，我有这种感受，尤其是我现在做了父亲以后，我自己也是女儿，所以我这种感觉呢，我觉得我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因为我也希望我未来的女婿，我的女儿的女婿呢，是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人。所以在面对太太真正跟我发脾气的时候呢，我也是采取退缩的态度。那我记得呀，当这也是一个有一段的故事，这段故事我也经常跟大家讲。我就记得呢，有一段时间呢，这个太太的脾气比较大。那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在日本留学期间呢，我呢是天天跑到外面去工作，那我把我的夫人呢就放在了家中，那她就比较郁闷。那么在日本的话呢，一般来说很多的女士啊结婚了以后呢都是在家里头待着的，所以我想呢，你看其他的人结婚了以后呢都把太太藏到家里头，那我结婚了以后呢，要是把我太太让她走向社会，这不是有点亏了吗？是吧？这个大家不知道这种感受，就是保护自己的夫人的这种感受啊，我在日本特别强烈。因为日本呢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社会，后来什么叫大男子呢？我终于明白了，所谓的大男子就是保护自己的太太，这属于内卷。既然已经结婚了是内卷了，那就是我的太太，他不能够随便走向社会去抛头露面的。我当时没想到受了这种概念的影响，我觉得不能便宜了那些日本的臭男人，所以我就让太太在家里头。那他在家里头啊，他就比较的寂寞，因为呢这个当时呢这个日语呢也不太懂，他天天呢只能看一看电视，所以呢这个一到下班回来以后啊，太太就会找我来说话，因为他在那里头也不能有很多的中国朋友，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日本朋友，他日语又不太好，所以每天回到家里呢，太太就找我来谈。可是我确实很累很辛苦，那个时候作为男士啊，在外面工作了一整天，而且呢这个外面有的时候呢处理很复杂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啊，很辛劳的。所以其实呢，作为一个丈夫回到家中的一种心态是什么心态呢？希望获得身心放松的 找到这么一个环境，有点像我身心放松的一个港湾，就好像我船在外边开了半天了，我终于回家可以喘口气了。没想到回到家里以后，太太正在等待着你。哎呀，然后就给你嘎哒嘎哒嘎哒嘎哒讲讲他这一天的这种感受，我看了什么电视剧了，那个电视剧那个主人公被杀了，哎呀好难过。我说你好难过，我更难过。这时候真是还得忍着他听，哎呀，他有时候跟你谈呢，就谈好几个小时，谈着谈着说我们听着就犯困了，因为确实在日本企业有的时候你回家的时候大概九点钟以后十点钟到家，他跟你在那说啊，说了说我就这样啊，这眼睛就直这个打盹儿哈。他说你听没听啊？我说我听了。你听懂了没有？我听懂了。说你刚才你说我刚才说了啥？我说你刚才说了啥？我听不太懂，也没记住。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太太呢就和自己啊就有些矛盾和冲突。那当时他有些发脾气了，比如说觉得伙计这个工作啊没有安排好啊，所以这个没有自己的未来的前程啊，太太呢比较有压力，所以他经常呢会有一些脾气。就他脾气大了之后呢，我脾气也大起来了。我说我在外面那么辛苦，回到家里就想喘口气，就想休息休息，就叨叨咕咕的没完没了说那些陈皮子烂谷子的事儿，太让人心烦。当时呢我们也不理解，其实呢就是应该给太太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后来我一想怎么办啊，这个就当时呢采取了几个方法来处理。第一个呢就是我后来建议啊我太太去学钢琴，当时我是建议我太太学钢琴，所以呢这个家里头呢后来就买了一架呢这个二手货的钢琴，然后太太就开始学钢琴了。她学钢琴了以后呢，就把她的时间精力啊都移到钢琴上面去，所以我回到家里以后呢，她就不会再问我很多的事情，不会再跟我做很多的交流，而更多的呢是想把钢琴呢这个弹出的钢琴曲子让我们来欣赏。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转换。其实做先生的呀，我觉得要有一个智慧，就是培养太太的这种比较高尚的情趣和爱好。因为他有很多的时间，如果我们让他把时间呢都用在这个高尚的情趣和爱好上面，也会增加我们自己的人生乐趣。所以要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呢，我太太就把钢琴的这个就学会了。所以现在的话呢经常就比较有成就感，回到家里我是蛮有成就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感觉到家庭生活呢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呢来进行调整。那么我们现在把太太的这个钢琴呢，我鼓励她学习以后呢，她学会了以后呢，所以我经常回到家里的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太太呢给我们做一顿饭，做完饭以后呢，她就跑到她的房间里去，然后呢就给我弹一曲呢钢琴曲，弹一曲钢琴曲，弹完了以后呢，还跑到外面来问我说弹的好听不好听，问我好听不好听。这个时候呢，无论他好听不好听，我们都应该怎么回答？好听，而且说是特别的好听。然后他就很兴奋，又跑过进去呢，又弹一曲。所以这一顿饭下来啊，我能有的时候能听好几曲钢琴曲。然后我们家呢，正好是有这几间房，是吧？我就有的时候坐在客厅里面，这边呢是我的孩子在房间里头弹古筝，另外一个房间呢是我的太太在那里头弹钢琴。所以我这个时候啊就特别有幸福感。然后等他们两个都出来以后呢，我就对他们两个啊赞美他，我说我很幸福啊，你看我现在是中西合璧啊，西方的音乐也能听到呢，中国的音乐也能听到。所以后来我就有一个体会，就其实家庭的生活啊，或者说夫妻关系也好，家庭生活也好，它是什么呢？它是需要花费时间精力来创造的，来经营的。这家庭生活这种家庭里的夫妻关系的人际关系需要我们来经营的，而且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经营。它细腻到什么程度呢？像细腻到我们接到了一个特别重大的项目一样。所以我后来突然理解了，那天我突然理解了，我说什么是夫妻，或者说谁是我的太太，谁是我的先生。我觉得有一个词汇呢可以比较好的打比方，就是说太太是谁，太太就是我终身的合作伙伴。我们要有合作伙伴，你看我们面对合作伙伴的时候会怎么样？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有一个合作伙伴，比如说我们办一个合资企业，或者我们是几十年的合作伙伴，他是我重大的客户哦，太太是我重大的客户，你要这么想，合作伙伴和重大的客户，他带来给我很多利益，你看我对那个合作伙伴，对那个客户会怎么样？会细心的照料，替他来思考， 而太太呢就是我们终身的合作伙伴和终身的重大客户。这个观念我觉得理解了。那么孩子是什么呢？孩子就是我终身的重大项目。你看一个项目一来，我们全部精力都拿过来了吧，可是面对孩子来讲，孩子是我终身的重大项目。所以用这种心态来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我觉得呢我们很多的人生智慧啊全都能够调动出来。所以那现在呢，我就觉得我在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感受了。那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感受哈，就是太太如果要是有什么意见啊，太太在骂我们的时候，我是绝对不反驳，这已经是绝了，就是我是绝对不反驳。然后在讨论是非问题的时候，我一定不吭声。然后如果说谁错了的话，一定是我错了。先生永远是错的，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太太永远是对的。为什么太太是对的？太太选择了我们作为他一生的先生，他对不对？这个就是他首先就是对的。所以太太永远是对的，先生永远是错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铁的原则。所以我现在抱定这个原则以后呢，很多问题呢都可以去掉。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在夫妻关系里边没有是非，千万在夫妻关系中不能讨论是非问题。如果说讨论这个事情是是谁非，那就完了。这个事情只要一讨论起来，一定是没完没了，一定是陈皮子烂谷子，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的老账全给你翻出来，最后是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因为我们也有成长的过程，对不对？我们曾经也犯过很多的错误，你让太太把这伤疤给你揪出来，只要揪出一块来，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唯一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第一不吭声，当闷葫芦。所以有的时候太太有点意见的批评我的时候，我就在那不吭声，我就坐在那不吭声。他说你不要不吭声，内心里头表示不满。我说我没有，我内心里头也是满的，也是满意的。他说那你满意，你为什么没有点笑模样？我心说了，你骂我还让我笑，这太不容易了。所以有的时候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啊，我当时采取的一个方法，这是大概在十几年前，在二十几年前我采取的方法，就是当太太骂我们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告诉大家一个好方法，告诉先生们啊，这是太太不要采用的，告诉先生们一个好的方法。当太太跟你吵架，吵得我们在房间里头觉得房间的空间越来越小的时候，人一吵架的时候，房间会觉得空间距离很小，大家有这种感觉吗？因为你吵架，你的火气一撑起来啊，这个压力就很大，觉得房间待不下去了，到处都是太太的河东狮吼的声音，哇，跑不了，无处可逃，就是觉得房间很小，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找一个更大的房间。更大的房间在哪里呢？天当房，地当床。所以这个时候赶紧把门拉开之后跑到外面去。所以在和太太如果发生争执，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你觉得在待在那里的也不是，是不待在那里也不是的时候，赶紧往外跑，这是最好的一招，就先跑出去。那跑出去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好，这是我的一个建议了。跑出去的时候，第一注意一定要穿好鞋。有的时候你跑出去光着脚跑出去了，然后就踩在石子的马路上，那你叫活该，是吧？然后你跑出去了以后呢，你觉得没有穿鞋，回来再穿鞋的时候呢，一定太太在那里等待着你，劈头盖脸又给你一顿，说你有本事就永远别回来。所以呢，这是要赶紧往外跑。第二呢，跑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穿衣服啊，尤其在冬天的时候要穿上衣服。第三呢，注意一定要带上钱包，因为你跑到外面，也可能你一气走得很远，走了两个小时，走不动路的时候，发现想打个出租车呢，还没带钱包，这可不行。这时候你再打电话让太太给你送钱包，那绝对不可能，是吧？那你要找你的朋友让他给你送钱包，那不就太丢脸？所以无论我们那个时候火气多大，最基本的理智不要丧失，就是衣服要穿好，鞋子要穿好，还有呢，钱包要带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钱包带上以后干什么呢？那我一般来说，因为那个时候我采取这个方法呀，我白天的话一般不在家，不会出动这种事。晚上回家和太太发生争执嘛，所以我要先跑。为什么要先跑？这里有一个重大的思考，因为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要再不跑的话，太太就要跑了。太太都说了，这个日子没法过了。他说到这个时候，我们赶紧跑。你听明白意思没有？他要没说到这个话的时候，你还可以不跑。
他已经说这个日子没法过了，我要跟你那两个字都快说出来了，那个之前或者已经快说出来的时候赶紧跑，千万不要让他说出来，我没法过了，我要回娘家了，我要怎么，这个话让他快说出来的时候你赶紧跑，那说出来之后就不太好了，那说出来之后咱就说那你走吧，那走走就走吧，那不行啊，你想深更半夜让你的太太跑到外面去是吧，你放心吗？放心的话咱不是人呢，那不放心你跟着后头，太太肯定骂的，你更要让他们像条狗似的，所以你这个日子不好过，这时候干什么，赶紧自己先跑，让太太不要说出这个话来，或者他快说的时候咱赶紧跑，在此之前呢笑模样也好，跟他吵一吵也好，真那到这个时候赶紧跑。所以我在这，我用这种方法呢用了好几次，用了好几次，后来我用了以后我发现蛮灵的。为什么蛮灵的呢？我出去了以后我就往外跑，跑出去了以后呢，其实呢我们刚一出门就已经不生气了，是吧，哪有真生气的，男子汉大丈夫因为跟太太吵架生气那才叫傻子呢，你要想生气的话早就气死了，跟太太生吵架生气想气死很容易，太太和先生吵架想把自己气死也很容易，所以我发现很多太太吵架其实是假的，她是为了控制她先生的一种手法，生气是不是真生气哦，要真生气的话那可是傻子了，那真生气让你气死没辙，做生气是一种表示，她是表示她内心的强烈的不满，对吧，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呢，不能真受啊，不能真被这个假象啊迷惑住，所以我们赶紧跑出去，虽然那个时候跑出去的时候假装很愤怒，在出去的时候其实早就忘掉了，这时候琢磨呢要过一下好日子，怎么过好日子呢，要散散步，自己在街上我就散散步，所以我当时我就跑到外面去散步，你看看哎，这个路上的人呢也还有一些，夜生活嘛，所以我们就散一会儿，大概呢我就估计我散步呢是散到30分钟左右，半个小时，那我太太的性格呢我比较理解，她大概在我离开了以后啊，可能他还有点愤怒，他的火不会马上消掉，但是呢他马上呢他就会去干活，一般来说的话只要我不在家里的他就会去干家务活了，估计呢他一边在那干家务活呢一边嘴里在那叨叨啊，在那骂呀，骂点啥玩意儿，但是呢估计骂一会儿他就不骂了，因为没人嘛，我太太也比较聪明的，他骂的话一定是骂给我听的，我不在还要骂，一般都这样的人比较少，对吧，就像孩子有的时候哭啊，你大人在的时候他哭，你大人一不在他嘣就不哭了，其实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本事，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要避开接触，是吧，两个车撞太近了撞了嘛，你避开接触，所以呢我估计呢半个小时呢我太太的火啊就消得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能不能回去呢，我觉得不能回去，因为虽然火消得差不多了，但是刚才那种愤怒的印象还留在他脑海里，所以希望呢他把这个愤怒的印象去掉了以后呢我们再回去，所以我就观察我分析啊，半个小时不能回去，我在外面再转一个小时，那转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呢，估计太太呢用半个小时左右把房间都收拾干净了，如果刚才呢她还把暖水瓶摔在地上的话，我太太没摔过，可能呢大概打扫得也差不多了，那么到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她在干啥呢，我估计她这个时候坐在这个茶桌旁或者餐桌旁，可能自己在那里拿着一本书，一边在那看一边在回想自己刚才干了什么，因为我太太是比较理智的人，她爱分析，她可能开始在想，哎，我刚才是不是说话说得有点过分了，但是这个李一多呢也太可气了，所以我没有太大的错误，但是虽然没有太大的错误呢，她却气得跑出去了，看来我还有点问题，虽然跑出去了也没有关系，她是男子汉大丈夫嘛，让她跑出去跑一会儿，这样惩罚她也不错，可是已经一个小时了，她在外边出去的时候没有关系吗，她带没带钱，穿的衣服少不少，是不是没穿鞋，他就开始琢磨这些事儿，对吧，然后他就想看一看鞋子，嗯，他穿了一双棉鞋大概没事儿，出去的时候好像看了他披了一个穿上一件毛衣大概也动不着，然后他会到我的书包里头打开看一看，嗯，钱包他也拿走了，估计呢他走远了会打出租车回来，我太太会做这个分析，这我猜测啊，我猜测，因为他要动我的书包我会有感觉的，然后呢这个时候该不该回去，大家说他这时候太太已经担心我们了，该不该回去，我觉得不该回去，因为不能那么轻易的就饶了他，把我们都赶出门来了啊，想我们的时候就回去了，我们哪有那么简单，是吧，男子汉大丈夫要有尊严，所以我在外面再逛半个小时，这个时候我太太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快到忍耐的临界点了，她在家里开始坐卧不安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她怎么还不回来，已经快12点了，他是不是又找他前任的女朋友去了啊，那没有是吧，他是不是
到宾馆里去了，宾馆这个地方啊，这个花很多的钱会浪费的，再说在宾馆里头要是遇到什么坏人，有人要给他按摩推拿什么，这会出了问题可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担心，而且很担心，有点坐卧不安啊，要想给我打电话，那时候我们还没手机，所以就比较难过，就是他心里头比较难过了，我已经感觉到了。我太太的忍受点大概在一个半小时左右，这个时候大家说我该不该回去了，这时候该回去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想不到这一点，我还不回去，老子跟你拼了啊！你不让我回去，我正想不回去呢，弄个宾馆住一下吧。住到第二天早上终于回去的时候，想回去拿个牙刷刷一刷，或者想上班拿背包的时候，你回到家里可能会发现你太太两个眼睛跟熊猫一样，然后通过愤怒的眼神要吃掉你的表情，拿出一张纸来说什么，那伟大的两个字就会出来了，离婚。对啊，你就把太太逼急了。所以我觉得我要把握住呢我们太太的她的忍受程度，所以大概在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回去。那回去的时候我用了很多次，我回去的时候就会带两个点心，我到那个买两个什么点心，买两块蛋糕，因为我的太太呢她喜欢吃蛋糕，她是属于喜欢西洋式的，她喜欢喝咖啡吃蛋糕，而且她喜欢喝苦咖啡，苦咖啡配上甜点，这是一道名菜。你要苦咖啡，那甜咖啡再吃这个甜蛋糕呢就太腻了，苦咖啡配上甜的蛋糕，这是我太太比较喜欢的，所以我就要买两块蛋糕，一块呢要便宜一点，大概我记得好像是200日元左右，一块呢贵一点，大概350日元左右，带回去。带回去我就这时候回到家里，我感受到我的太太那时候心里头非常渴望我回去，所以我觉得要感受到太太的这种啊，她的内心的这种感受的时候，我就敲敲门。等我一敲门呢，太太马上就跳起来把门打开。打开以后一看见我之后，眼睛唰就这么一亮，然后接着把眼睛唰就把眼神收回去了。眼睛一亮说：“哇，终于回来了，我亲爱的。”然后把眼神一收起来，她那心里也想：不能便宜这小子，不能认输。哎，但是我看到她眼神一亮，我就知道我回来的时候是对的。然后这时候我就假装没有事儿，刚才的事儿全忘掉，千万不要再讨论啊！刚才你骂我骂错了吧？你现在是不是在家里反思？你看离开老公的日子不好过吧？千万不要算账，你知道吧？这个时候叫做此时是叫什么？此处无声胜有声，尽在不言之中了，就别再说这个话了，已经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伤疤已经揭了，千万不要再遮开。这时候我们完全谈别的。哇，这房间是不是这么干净啊？哎呀，我真幸福，有这么一个好太太，赶紧用赞美的语言去赞美一下，她会很幸福。然后呢，她就会干什么呢？估计这个时候就会给我泡上茶或者泡上咖啡。那么晚上喝咖啡行不行呢？哎，跟大家讲，我晚上喝咖啡一喝就犯困，所以要是一般情况下不要泡咖啡。但是我太太知道我这个特点，我晚上喝咖啡就犯困，早上喝咖啡就来精神，所以根据不同的时间呢，咖啡起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要那时候回去呢，我太太估计就会给我泡一杯咖啡，然后我就把点心拿出来，然后就把那块300块钱的点心呢给太太，我呢就拿出200块钱的点心给我自己。然后这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跟太太说一声，你这个点心是300的，我这个点心是200的。为什么要说这句话？表示你的生命比我的生命还重要。这时候你看那个太太，她已经快乐的呀，马上就跟你承认错误了，咱还不要听，因为这时候尽在不言之中。所以实在不行的话，我就跟大家介绍哈，如果发生冲突，实在不行的话，一定我们要自己往外跑，啊，千万不能让太太跑出去了。谁跑出去了，谁先跑出去了，谁赢。因为留在家里的人一定很痛苦，他在那里反思，他在那里痛苦，他在那里琢磨。所以跑出去的人是英雄，你知道吧？留在家里的也不是狗熊了。哎，但是我觉得男士的我们可以跑出去。再一个呢，我们男子汉大丈夫，你跑到外面啊也没有关系，对吧？你晚上打个车啥的，人家还害怕我呀。所以我说我外边打车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讲，注意安全啊。我说注意安全什么呀？那出租车司机看见我，他有时候都不停车。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穿上一个黑衣服，都穿上一个黑墨镜，人以为我是打劫的呢，对吧？对呀，所以有时候我说你放心好了吧，不要说人家抢劫我，人看我怕我抢劫他们，是吧？所以呢，男子汉大丈夫出去之后的安全，那女孩女士你把她赶出家门呢，我觉得这个就比较残忍。 所以呢，就应该把女士留在家里头，让他们反省，让他们反思，让他们忏悔，让他们痛苦，我们到外面去潇洒一番，是吧？但是一定要及时回来。那回来的时间呢，要根据太太的情况。有的太太这个时候她可能离开先生十分钟就受不了的话，建议你30分钟就可以回来。如果你的太太在家里头她能够忍受三个小时，那我们一定要在外面多受点苦，一定要找个咖啡馆自己慢慢的喝咖啡，带一本书看一看，是吧？或者听个 MP3 也可以。一定要待到4个小时再回来，因为她在3个小时的火还没有散掉。如果我们3个小时回去，肯定会劈头盖脸的被臭骂一顿，所以我们在4个小时或5个小时的回去。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的太太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一个人的先生都是不一样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每一个人的秉性，对吧？所以驾驭先生像驾驭一匹烈马一样，那驾驭太太呢也像驾驭一匹烈马一样，我们要了解他的特点，然后呢找到他的软肋，在他火头很旺的时候呢我们要退开，那在他很柔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说事情。所以其实和夫妻之间呢也要有劝谏的，比如说我太太的劝谏，我是采取这种方法的。当她坚持一个她的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我一般来说我会简单的劝一下，如果她接受就接受，如果她不接受我就不再劝了。然后什么时候劝呢？如果她选择的方法是对的，对吧？我们说错了那你劝了也是白劝的。但是如果她选择方法对了，我们将来就得认同了。如果她选择的方法是错的，将来她一定会吃苦头，他会有出口头的时候，他会有错的时候，他错的时候就是我们做先生来建议的时候，他会听。所以我太太现在听我的，听我什么？我说他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出了问题了。他在我的孩子，比如说我记得是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在小学5年级以前，我对孩子的教育呢，我们两个是有共识的，就是不送孩子上任何的补习班，就在学校里学习。那个时候我的孩子是快乐的，在小学5年级以前天天是面带笑容的，发自内心的灿烂的微笑，我能看到。后来到了小学5年级的后半学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在北京有一个小学升初中这项活动，那么据说小升初的时候呢，这个考试呢很严，然后呢要准备各种各样的这个课余的这个补习班的这些成绩啊，你要是钢琴是多少级啦，有什么业绩啦，有什么奥数啦等等，英语会了多少级啦，最好英语都学到4级，快到大学毕业的程度，都要把这些东西呢拿出去，才能够选择比较好的学校。据说，结果呢，他们之间这么一传呢，我太太就抗不住了。我那时候就跟太太讨论过无数次，后来我发现受不了了，因为太太见面就天天跟你讲，孩子啊，需要学习啊，要不怎么办呢？他已经快受到那个严重的，到了已经快要生病的程度，对孩子的担忧。后来我就知道了，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只能什么呢？只能让他去试着干。结果就后来把孩子真送到了一些补习班，那孩子呢也很听话，学习成绩呢也很好，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自从他上了补习班以后，孩子的笑容没有了，后来笑容就没有了。然后到他上初中以后，一直看不见他的笑容。为什么？因为他的负担太沉重，这个本来学校的负担就比较重，我们又让他上了补习班，把他整个的业余的时光，让他和亲人在一起的时光，我们都把他都把他占满了。而且比如说我当时有个感受，我们孩子是特别喜欢做家务活，说我和我太太呢，我太太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我一般都去帮，有时间我就去帮一帮忙。我一帮忙呢，我们两个一边做饭一边就说话，结果孩子就跑过来了，他一看你父母说的很热烈啊，他就愿意来跟父母来参与。但这个时候呢，可能作为夫人来讲，作为太太来讲，就说你不要来帮忙，你回去看书吧，去学英语啊，去学什么。结果我就发现孩子这个脸色就不太好看，他就跑到房间里呢继续去读书啊。当时我心里很痛啊，但是我想呢，不能和太太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就一直在等待着什么，等待着孩子的痛苦让太太感受到以后我们再来劝谏。结果我大概整整等了3年，我的耐力是有的，因为这3年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对的。给孩子增添过多的压力，让他上补习班，甚至给他选择一个学习成绩考试啊，这个升学很高的一个好的学校，其实对有一些孩子来讲是不适合的。所以我的孩子在那个环境下呢，他一直就我觉得很不快乐。现在我太太明白了，结果我太太有一天她跟我讲，她说我教育孩子失败了。 下面孩子的教育听你的。我等了整整的三年，真的，我这是每三年看见我的孩子我都在流血，我心中在流血，因为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呢？但是我知道我那个时候在这三年中间的任何一个时间我去劝谏，我的太太不会听，但是现在她听，而且她现在把这些事情全都来跟我商量，她听取我的意见，因为这三年证明她错了。为什么？因为她没有理解孩子，她是大家怎么说她就怎么做，别人的孩子怎么样她就怎么弄，实际上呢不一定适合于我们自己的孩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进行劝谏，太太就听了。所以我觉得先生在和太太交往的时候呢，要有一种宽容度，要有一种包容度，要有一种忍功，要忍得住。你比如说我们做部下的，我如果我们做领导，我们虽然做领导，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做部下，对不对？即使我们是一个单位的领导，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面对其他的领导，比如说我的主管部门的领导等等。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领导他身上有错误的，对吧？领导也不是完人哦。可是你看我们要是面对一个有错误的领导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忍和等待时机。你去跟领导去劝谏，你得看他是不是愿意接受意见的人。很多他即使知道你意见好，他有面子，他有威严，还有他不认为他错了，这时候你去劝谏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只能什么呢？只能等待，只能忍耐。这个忍耐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忍你一年，有的时候可以忍五年，甚至有的时候可以忍十年，甚至我们父母的缺点我们看看我们可以忍多长时间，有的时候可以忍到一辈子。在父母晚年的时候有机会你去劝谏他。那我们对待妻子，对待自己的太太呢，也得有这份忍功，一样的要忍住，忍得住，然后等待时机去劝谏。其实先生劝谏太太是这样，那太太劝谏先生呢，我觉得也是这样，要有忍，因为双方实际上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来共同成长。那我是这三年我是真有感受的，天天心中在流血，因为我很爱我的孩子，我特别爱我的孩子，但是我现在不显露出来，因为我知道我的孩子现在交给了我的太太，既然交给我的太太，叫做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是一家之长，我是领导，我交给了太太，我的太太她来全权负责，我再去干预的话会把家庭搞乱，所以我由我太太负责。她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她成长了，她理解了，她明白了，然后她会把她的这个经验，我们现在重新开始，重新再来共同来调整我们的孩子，只有这样。所以这就是又是一个感受。